没有什么特别的灵兽，我想可能是不是赎罪日的原因啊？我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把扫罗王，把这个人物，把他，都把他一一的分析出来，而且这个分析可以说是其实对扫罗王还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把这个人物提出来，然后后面就是讲到大卫跟这个扫罗王的一个对比扫罗王的一个对比，那我里面就想到，就是说因为是赎罪日嘛10天的赎罪日，我就觉得我们可能要来罗列一下。在我的里面，我也不知道这个这个要牧者来查验，罗列一下就是，这个扫罗王，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分享的是很多的，很多的而且而且呢，我就觉得可能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可能要有一点怎么讲，我不知道要不要有一些悔改。因为我们，我看到我这个记录上面每一次，分享这个扫罗王，都是在各自的不同的角度来，分享这个扫罗王啊。我想到昨天，的分享，就是想到就是，扫罗王，就是说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说就是不喜欢。对付里面，只喜欢，就是外面有没有悔改，有没有等候，其实他都有啊。但是他出来的东西，他里面出来的，我就在想，神既然把这个人物这么活生生的，每一次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分享啊，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来对照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哪个方面。更像他，我们真的要可能要来悔改，要来悔改，我自己就是说，我在想在这等候的时候，我在想，我说神呐，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个群体非常的像这个扫罗王很多东西都很像那你就特意把这个人物把它揭开，揭开到昨天。就是5779年前天星期天吧，5779年的最后一天，然后把这个人物推向了，就是把扫罗王推向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他到最后的灭亡，就是他不喜欢对付他自己里面的，不喜欢这个生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导致的他的原因，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肯对付里面的，那么他里面的尊敬啊、嫉妒啊、骄傲啊，就生出来就每次一遇到环境，就生出这些东西来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扫罗王来讲，他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走到今天，他被灭，他会灭亡。他不知道因为他的眼是瞎的，他的眼睛真的是瞎的那我觉得，我觉得在我的里面这10天的赎罪日，可能我们要去罗列一下我们每次的一个分享做一个这方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总结，或者借着这个我们来光照也，我也看到牧者常常来发这些作业就是要求神来，就是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就是看到这个平台神的带领，这个带领就是让我们就是我记得那个就是这个特会如同言特会看到就是那个周爸的分享，就是那个合一的根基，然后这个真儿子。这个心腹真儿子心腹就是这个信仰的一个根基， 但是呢，在这个被开启，这个是一个开启，但是开启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些，我不知道啊，要把这些把它罗列出来。每一次的分享，我都觉得，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对号入座的地方啊。那我们就真的要来，也不是做作业，我觉得要更深的来等候它被光照出来啊。让我们借着这十天的这个赎罪日啊，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个平台一直在开启，其实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有没有可能会有，但是也是很快的就过去，因为带的太快了啊，我自己也觉得太快了。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些还没有在我生命中很深的扎下根来，或者很深的来认罪悔改啊。我自己也尽量在这段时间拿出时间来啊，尽量的来，就是这些罪，因为实在是太像我们了啊。昨天的最后的一个分享啊，就是我们不肯对付里面，这是最后的分享啊。昨天就是最后分，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一个天然人，确实是不太喜欢对付里面，因为对付里面就是容易冒犯，很容易冒犯啊。那这个冒犯的话呢，昨天我也看到，周爸的带领就是一个，就是说外面的仇敌和里面的仇敌，我们都需要来对付他啊，来对付他。那么借着这十天的赎罪日啊，刚才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灵里再一次回到了以赛亚书啊，就是这个信仰核心的这个根基，就在我自己认为的，就是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这个以赛亚书。我再一次来读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又是一次，就是一次很深的一个光照啊，光照我里面，就是说。我里面就是尽管这些平台分享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新奇环境光照我，我就发现我里面真的很骄傲。我只知道我有骄傲，至于我是不是很骄傲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发现也借着这个特会也来光照我，才知道哇，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以前我也不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只要环境一来，只要放松一点，我里面的那个东西就会起来。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需要来很深的把我们这个扫罗王的这个一个开启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追溯到后面去，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好像神就是让我们可能要更深化。这个扫罗王，而且这个深化是在一个等候的里面啊，把它再一次的来开启，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神，这个平台怎么带啊，这个十天的赎罪日我也不知道啊，好不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我把时间给这个幸福代表团，好不好？抓紧时间。
是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云柱火柱，你的约柜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在这十天的这个严肃会当中，主啊，你也借着这个周末，主啊，这个如同一人的这个聚集，主啊，你也向我们来讲话。主啊，就求你赐下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在这个严肃会的期间，主啊，一个出现下一个悔改的灵，主啊，在我的里面。主要在我们家，在我们的当中，主要一直让孩子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气的里面，主要更加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生命的光，主要一句不让我再次的落在黑暗和自欺的里面，主要就求你来施恩怜悯，主要将你的大光主要照在我的里面，照在我这坐在死荫之地还不自知的人的里面，主啊，以至于可以真实的借着这样的光照和这样的俯伏和悔改，主啊，你除去我生命中的这个梁木，主啊，除去我眼中的梁木，揭开我里面的帕子， 哦，主啊，挪去我里面深深的这个蒙蔽，主啊，以至于让我真实的看到我里面，主啊，对你的那个冷漠，对你的那个认识是何等的有限，主啊，以至于让孩子真的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里，因为主，你再次来警告，你说你的民是因无知而灭亡，但是因着对你的无知才会走向灭亡的。主啊，就求你在这个特别的节期，你也赐下你的智慧启示的灵和你的真理的灵，借着你的光照，主啊，让我孩子更加的来认识你，就近你，与你来连接，主啊，以及让我真的知道我是谁，以及让我在你所兴起的每样环境当中可以真实的来信靠你，主啊，无论是我的里面还是外面，主啊，让我真实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而以至于不再旁通，不再逃避，不在一个孤儿的反应的模式的里面，主啊，让我可以真实的来依靠你，主啊，能够走出来，主啊，成为那得胜的，因为你的心意让我们蒙召，本就是要来侍奉你，主啊，你也借着这样的光照，主啊，你也借着这样的光照，主啊，让我真实的看到，主啊，我里面仍然是在一个深深的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体系的里面，主啊，没有那样的一个天国的价值观，主啊，你借着这样的环境，你让我再次的看到，你是那受苦的仆人的榜样，你是那谦卑的王，主啊，一直让我可以真实的服服，主啊，你除去我生命中这一切的瑕疵，除去了贪爱世界的心，一直让我可以真实的与你的心意来对齐，主啊，怜悯孩子，也来怜悯我的家，怜悯我们这个群体，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小红抓紧时间，
哦，我对不起，我刚才好应该是有在祷告的，对不起。来，主耶稣，我们感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啊，借着这样5779年新的开年，神呐、啊，我们真的是求神你更深的要来怜悯我们。是的，神呐、啊，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的里面，借着新酒和新油，更深的就是回到你的心意的里面，来对付我们里面一切扫罗王的性情。是的，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扫清我们里面一切的障碍，就是让我们就是回归到神你起初对我们的一个创造。是的，主耶稣，我们就求你怜悯我们。是的，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不仅仅是在这一个十天的严肃会里面，你要来，你要来更深的让我们与你亲近，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就是对付我们里面更深层的这样的一种恶。但是神呐、啊，就今天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就是每时每刻，就是从外面一切的热闹当中，要回到我们的里面，看清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让我们这个群体，也我们也相信神你。你选就是你选召我们这个群体，你必定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你要来做成你要做的工。主啊，我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跟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进了啊5779年一个新的季节，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主啊，谢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在这个新的开始，主啊，你给以色列人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在你面前来，开严肃会来认罪悔改，来过赎罪日，就是来把过去的所有的罪和污秽洁净掉，要在你面前啊有一个无罪的生活，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我们也是一样。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真的在快速的带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回应你。主啊，我们今天在平台上你向我们开启的，让我们都说是的。主啊，是的，我相信，我愿意跟随，我愿意照着做。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带领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预备中，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蒙光照，我们真的撕裂心肠回转在你面前，主啊，悔改回转归向你，离弃我们过去所有的恶行，离弃我们过去所有的行为模式，我们对世界的缠拉扯， 贪恋，主要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所有的悖逆，所有的自我保护，今天我们就要像垃圾一样把他们抛弃。主啊，我们要被你洁净，接受从你而来的洁净，我们要迈向一个新的开始。主啊，帮助我们预备心，接受你要在577年给我们一个新的祝福，一个新的带领，让我们的生命走向一个新的台阶，能够预备我们自己，能够在5779年，主啊，整体家安教会能够真的提升，被你使用。谢谢主，也预备我们自己能够在大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因着我们认识你，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避风港里、避难所里，我们有平静安稳。主啊，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我们神的眼目要来时常看顾我们。主啊，谢谢你借着吹角，姐，你要来唤醒我们的灵，主啊，除去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拦阻。主啊，愿你要来更深的来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主啊，借着这个更深的悔改，主啊，让我们可以进到赎罪日，主啊，让我们的心是可以完全归向你的。哈利路亚。主啊，也帮助我们来重新校准我们的眼光，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都能够与你的旨意完全对齐，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真实的突破。主啊，我们感谢你，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师母还有行父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回应。今天的主题就是严肃会。严肃会，这个我们就是在进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秋季的耶和华节起，就是从吹角节新年，吹角节其实就是新年，这个新年的这个开进入了这个5779年，神感谢神借着这一个如同一人的这一个聚集，带领我们就是说迈进了5779年，这样的一个如同一人的这样的一个聚集，真的是提升我们，是吧？就是真的是把我们就是说带到一个新的这个台阶。我们现在呢就是已经跨入到了5779年，这个我们的这个面临的按照耶和华的节期，就是说10天的严肃会，然后就是赎罪日，赎罪日8天以后就是祝棚节，所以我们呢就是进入了耶和华的节期。所以现在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就是这一个严肃会的日子。所以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珥书2:15-17，约珥书2:15-17，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之节，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男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引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这个所严肃会的这个经文啊，约珥书其实这个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吹角节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吹角啊，所以呢这一个特别是当中的15-17，就是我们要来征兆的就是说我们的号角其实已经吹响，在这个如同一人的这个礼拜天，就是吹角节那一天的这一个吹角就是在这个进入5779年的时候，我们向东、向西、南、向西、向北我们已经吹角我们已经吹角，所以我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自洁，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从老的到吃奶的，就是不管年龄 连新郎和新房新娘啊，他们本来是不做工的啊，他们也不打仗的，但是呢在年寿会的时候他们要出来啊，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也出离内室，就是说什么人你都要来出来守年寿会。那么祭司就是我相信是代表代祷者要哭泣啊，要这个代祷者要来哭泣，就是说要为百姓啊来哭泣，要向神呼求啊。所以呢这个年寿会的日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自己悔改。那么呢我们以前过去学的这个扫罗和大卫，那么呢他们要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啊，就是说啊来对照一下啊，就是作为镜子。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能够只停留在扫罗和大卫身上，而是要转到自己啊，这个自己啊，我们就是申报昨天分享的这个扫罗啊，讲到这个扫罗呢，他就是说失去了王位，也失去了这个生命啊，失去了救恩。那么呢，实际上他是三个失去，他第一个是在考验，就是说就是在非利士人面前失败，是代表他失去了产业。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撒母耳跟他说啊，你要是顺服的话，耶和华就会跟你立约，然后你的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完。那么呢，但是你就失去了这一个，你已经失去了啊，这个耶和华已经不会跟你的这个跟你立约了啊，你已经失去了这个永恒的产业啊，因为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啊，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就是说他的王位不能传到他的下一代啊。就所以你看这个神后来跟大卫，他就是立了这一个约，叫做大卫之约，让他的世世代代的做王，弥赛亚就是通过大卫的后裔就是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本来这个是扫罗的，就是说耶稣就是弥赛亚本来是要从扫罗的这个王这个血脉里面出来的啊，但是呢他的王位必不长久。所以他就是第一个考验在腓力斯人面前失败，他失去了永恒的产业，那么就相当于这个以撒他失去了长子权。他第一个考验他就失去了这一个。他第二个考验呢，在亚玛力人失败，他是失去了王位。他失去了王位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他立刻失去了王位啊，就像那个这个亚当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吃的是自己死，实际上他并没有马上死啊，但是呢他感应了伊甸园，但是他最终就死了啊。所以呢这个扫罗呢，他的王位他不能够直到像大卫一样的终老，就是说他直到他老了他自己退出他的儿子接任，他不是那样的，他就是王位就在征途他就失去了，他不是马上失去，而是征途就会失去，是这个意思。他不能够终身做王啊，就是他第一个就是他的世世代代不能够接续做王，第二个失败使得他自己不能终身做王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就是失去了性命，代表失去了这个救恩，他失去了救恩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第二个失败相当于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失败啊，第一个失败相当于以撒的失败，就是他失去了长子权啊，第二个失败相当于第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失败，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失败呢，就是如同那些放弃信仰失落救恩的人啊，就是跟那些被盗的人是一样的啊，他后来啊追杀大卫，一生都在追杀大卫，然后呢交鬼，最后啊他就是最后他就是啊就是死就被这个腓力斯人打死。这个是他的死失去性命，代表就是失去了救恩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其实他的门招是第三类得胜者啊，他门招第三类得胜者，最后呢连这个救恩都没有保住，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这个就给我们是的特别的警醒， 就是我们都是蒙召做第三类得胜者，但是呢我他这个第三类得胜者不是说你蒙召就等于你得到了，这是不是同一回事，他是要你要经过考验，经过考试，你有这个资格已经很了不得了，很大的恩宠啊，神就给你考试啊，给你特别的考试，所以呢我们都需要经过这个扫罗的这个三重的考试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三重的考试都通过，我们就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如果我们三类都不通过，他我们可能就失去救恩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对照这个扫罗大卫呢，就是他就得胜，他是得胜的榜样啊，他并不是没有缺点，但是他却是得胜的榜样啊，所以呢我们以这个扫罗和大卫为镜子，那么呢就是要来守严肃会，就是要来啊就是悔改啊，就是来悔改，求神来关照啊，我自己的在这里想到的这个悔改啊，我就是反省自己，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罪，一件两件的罪，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反省我信主以来啊，特别是就是来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啊，自从这个98年啊我们拥有了这一个细胞小组的意向以来啊，从98年我们就拥有细胞小组的意向，一直到今天20年啊，我的反省就是说啊，我自己的反省呢就是说啊，我把这个信仰落实在这个教会的意向和事工上面啊，我所以我在这个层面呢我是在啊实践这个信仰啊是非常认真的，但是我就会把它错误的理解为就是这就是全部，这就是信仰的全部啊，所以呢我今天回过头来我就是发现我在两个领域里面呢确实没有实行信仰的，这个就是结果呢我的罪都集中在这两个领域啊，第一呢就是在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说跟神的个人关系和对付自己啊自己生命的这一个自己是谁啊，自己的身份啊，自己的肉体血气啊老我啊，这一个层面呢就是说没有去好好的落实啊，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真正的去落实大诫命，尽心尽意尽性啊去爱神啊，就是跟神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啊，尽心尽对付自己的这个老我做完啊，自己擅长的啊，就是按自己的老模式啊，就是依靠自己最擅长的啊，不是依靠圣灵啊，自己的老模式，就是说这一个领域呢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去落实这个信仰，以至于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多的罪啊都还不知道啊，因为我以为我是这个在全心投入在这个异教会的意向和事工上面，就是在全面的落实信仰啊，确实有这个自欺啊，有这个方面就是蒙蔽啊，就是没有在个人生命跟神的关系啊对付里面的问题上面就是下功夫，而且不仅是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的家庭，也影响了整个的教会啊，这个领域里面要特别的反省。第二个领域呢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个人人际关系啊，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啊，还有同工关系跟会友的关系，个人在这个个人关系的里面呢没有好好的落实这个新命令啊，就是彼此相爱啊，合而为一啊，就是能够像耶稣啊爱我们一样，这一个领域里面完全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所以透过这个 YY 平台啊，就是说透过这一个两年的 YY 平台，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被揭露出来，但是在落实的时候还是没有去好好的落实啊，现在看见这方面的问题是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落实在生命当中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罪是非常的多啊。最近呢就是说啊，神透过YY 平台也透过其他两件事情在关照我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做婚姻辅导啊，我在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啊，就是来学习几课啊简单的圣经关于婚姻的这一个这个教训啊， 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教训其实不是很多啊，就是只有少数，就是几节经文啊，几处的经文，几段的经文啊。那但是呢，这个经文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就发现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就是能关照，就是看到就是我信主这么多年没有好好的去实行啊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这些原则啊，以至于这个婚姻呢，就是说的这个层次呢，就是说也跟神对婚姻的这个要求是差的十万八千里啊，所以呢这一个跟世人是差不多的啊水平啊，所以呢这个它的根源就是没有把信仰真正的落实在婚姻里面，没有在婚姻里面去遵循啊关于这个婚姻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这些原则，这些基本原则都没有好好的去做，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了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我们发现就是说现在我们都非常需要补课啊，我们需要来补课，而且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因为那些如果我们连婚姻的那些原则基本原则我们都不知道啊，那就更加谈不上去实行啊。所以呢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师母呢就是和一帮同工呢开始了一个这个教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我自己也参与了一两课啊，从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这个亲子关系上面完全没有去遵循神的教导，我们完全是按照自己原生家庭带过来或者世界里面学过来啊的那样的一个模式对待这个亲子关系，结果呢这个亲子关系就非常的糟糕，没有达到神啊委托我们培养近亲的后代啊的这个责任啊，而且呢这个在亲子关系里面的这个原则就更多，比夫妻关系里面更多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连这些原则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亲子的关系它是一个整全的，比如说你的夫妻关系对于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比如说你这个丈夫要做这个家庭的头啊，要负起领导的责任啊，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呢在婚姻关系上面很多的原则都不知道啊，丈夫要给妻子安全感，首先要满足妻子的安全感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满足妻子情感的需要、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些基本的原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是违背的啊，夫妻关系啊的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优先的原则，就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夫妻关系要放在第一优先，超过你的工作啊，你的亲子关系，超过你的服侍啊，所有金钱啊，所有的关系啊，我们是把这个夫妻关系放在首位吗？啊，这个追求第二个原则，追求的原则就是说，婚姻是从结婚开始的。不是说婚姻是在结婚之前，婚姻是在结婚之后，结婚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婚姻，婚姻就是要彼此相爱，要追求对方啊。但是我们是到结婚就停止追求，完全没有按圣经的这个原则啊去做啊，还要合一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结婚了以后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要一切我们都要把它当作对，要是就是完全的拥有，但是我们可能长久都没有接纳对方的缺点，我们只是接纳他的优点，不接纳他的缺点，所以呢我们没有成为一体，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体了，而是排斥他的缺点，不接纳，要改变对方啊，所以呢这哪里是一体呢啊，既然是一体了，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整个人都要互相接纳，但是我们确实是完全是排斥啊对方的那个缺点啊，拒不接纳，结果造成冲突，很多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没有照着去做啊，夫妻的情感关系，妻子的情感关系要情感要去满足 这是这个做丈夫的这个责任，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啊。所以呢，我看到啊，这也影响我的同工关系跟人际关系啊，这一系列都影响啊。所以呢，啊，总结起来的话呢，就是我犯的错误就是把大使命凌驾于大诫命和新命令之上啊。用简单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话来讲，就是把大使命这个凌驾于这个大诫命和新命令之上啊。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呢，就是说说得轻一点呢，就是说秩序的混乱啊。说的这一个严重一点，就是把建造巴比塔啊，也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把大使命凌驾于大诫命和新命令之上，严重的就是在建造巴比塔啊。所以这个秩序，如就是我们犯的这个错误，总结起来就是在这里啊，就是把大使命放在凌驾于大诫命和新命令之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来守这个严肃会，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大诫命放在首位，新命令啊第二，然后这个大使命放在第三，要端正这个位置，一定要坚定这一点。这是我们在过去啊这个教会成立二十多年来的这个教训，这一个二十多年的教训不要白白的就受了，还是一如既往，还是把这个大使命放在首位，把大诫命和新命令把它忽略啊。这个教训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摆正过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个人生命当中来突破啊，要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这种亲密关系上面使我们能够全心的信靠神。我们这一个方面不过关，我们的这个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呢，我们也不能对付自己里面的这个旧人老我的这一些热血气啊。我们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首先要突破，而且面对啊将来的这个大考验的时候，这个就是扫罗他面对的第一个功课啊。我们一定要汲取扫罗的教训啊。第二个功课就是要对付里面的这个肉体血气，特别是要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要显明出来，就是在这个对付个人的生命啊，就是在这个跟神的关系上面，就是来落实啊。对付这个肉体血气老我，就是要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来落实，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啊、同工关系啊、肢体关系啊，这个上面来落实啊，只有在关系当中来落实啊，这两个领域啊，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两个领域上面有开始来突破啊，就是圣灵他会来帮助我们啊，加速这个我们的这个更新改变啊，这就是我要分享的，我就起了这个头吧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首先感谢主，可能这一段时间大家首先感觉到网络上的老师听得见听不见，这个可能有请一些看看有没有一些搞技术的能够做一些研发研究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给大家一点指导。所以这几天呢，大家都是感觉到有一些可能听得见，有些听不见，所以这有点怪。他这就说明呢，就是说他这个听得见听不见呢，他不光是你那一边有问题，他可能是这一边讲者讲的人这一边他处在哪个地方，他的网络情况和你听的那个网络情况啊，这就是比如说你是同样你这个设备，那我的听得见，那周爸的听不见，那就表明呢，这就是因为我处在一个地方，周爸是另外一个地方，他的网络是他的情况，我的网络是我的情况，应该说可这就说明呢啊，不仅仅是你的一个问题啊，是两方或者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才导致一个听得见听不见。所以很难说从一个原因，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多备几个，有的时候你这个手机不行那个手机可以啊，你的电脑不行手机可以，手机不行电脑可以，这是就是可能要多费点金钱了哈，这是一个。好，那我想要回应今天的呢，我觉得是啊，就是刚才从师母和周爸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可能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严肃会啊，这个严肃会的时候要来从实践上来对付 我们这个群体或者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些生命上的问题。我就非常感动，就是说犹太人这个神的子，神的选民，他跟所有的民族庆祝这个新年不太一样啊，他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所有的各族各民啊，全世界的各族各民，可能在对于新年，大部分都是新年之后继续庆贺啊，至少要庆贺几天吧。你像可能中国是三天的假日吧，都是那个庆贺的。那唯有这个以色列民，这个神的选民，他从新年开始，居然是那个来反省、来认罪啊，十天，最后达到高潮是赎罪日啊，赎罪日是那个大祭司代表整个以色列民进入到神的圣殿至圣所，为全民一年，过去一年在神的面前的所有的犯罪来一个彻底的清扫，来一个彻底的认罪和悔改。每年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相当于一个属灵大清洁，一个大扫除。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真的是一个近前的，是一个属灵的文化，真的是值得，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你看神的选民，他跟世界的万族万民，他过新年是如此的不同。其实他这里头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原则，你要开始新的一年，确实是以认罪悔改、自洁、做清扫开始，在属灵上要开始清扫、做清洁。其实这个就是在对付黑点啊，所以呢，不是说黑点呢啊不管它。所以呢，昨天也分享到赵爸的看白点，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对我们只看黑点的一个纠正，但是呢，他不是不看黑点，这一点要弄清楚，就是如他要纠正一个只看黑点，或者是把黑点当作第一，把白点看作其次，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颠倒，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因为神看我们呢，他也是从信心中来看我们。信心当中来看我们，那信心从谁来？他是对我们有信心吗？是他对自己有信心，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信心，因为耶稣救恩已经成了，在2000多年前，这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一切白点的根基呢，实际上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救恩，而且神在掌权啊！我相信是这几大原则，是神在掌权，神在三重天，而不是魔鬼在三重天，不是罪恶在三重天，而是神在三重天，魔鬼最多充其量也就是在二重天，也就是说神始终是在掌权的，这个才是对的。所以呢，这个原则才会让我们首先把这一点是放在第一位的，是站在这个根基上，然后再去看 A 点啊，而不是说没有这一点去看 A 点，那我们就成天就是黑点，那我们满眼都是黑点，所以这个是错误的。所以要纠正这个，才会显得有一个看白点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但是不要误解它，就是看白点，只看白点，就不去对付 A 点，黑点，也不看黑点，这个是错误的。其实不是不看黑点，它是要在看白点的基础上，也就白点它是一个信心和盼望的基础，然后再去对付黑点，这样的话才把满纸的黑能够慢慢的漂白，变成满纸的白。它要从满纸的黑只有一个白点，它最后要整个的纸变白，它肯定要是要对付那个黑的，但是它可以有一个信心和盼望。其实那一点白就如同那个芥菜种，一个生命的新生命的芥菜种，它只要有个芥菜种进去，它就能够让它发，它其实就是芥菜种，它最终发旺成一棵大树，然后那个结实百倍，它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原则，它是个逐渐扩大的原则，也像神国的扩张的原则，它其实神国扩张也是这样的，它一点扩张到面。好，这个是有点说明。那刚才周爸分享我觉得非常好，就是那个扫罗王呢是三重失去啊，因为刚才很多人没听到， 他第一重失去叫失去永恒的产业，第二重失去叫失去他的王位。其实他的王位是他首先是在灵里失去的，然后才在物质界失去的，所以他首先在灵里面就已经失去他的王位了。第三呢，才是失去他的生命。这个跟我们看到其实也对应的，其实是相反的，其实就是那个三类得胜者，就是他是因为他的呼召是第三类得胜者，他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倒退，最终呢倒退到连信仰都没了，失去信仰了，所以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呼召很高啊，也是有危险，就是呼召是一回事，你最终实际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呼召很高，你可能你达不到最高，甚至有可能看退后到最原始的，那就最可怕。所以这条路呢，是一条努力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要付代价的路啊，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昨天我有个感动，我就把秋楠姐妹的《天堂如此真实》重新的看了一遍。感谢齐荣姐妹呢，在西服代导团群里把他电子档找到了。其实我也有，我家本来就有书，但是他提醒我呢，要重新再看一下秋楠姐妹的这本书。那我在十几年前呢，这本书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很大。那甚至我们全家开车到 Tacoma 到他的教会，甚至找到他家附近去了，恨不得就是没找到他本人，就是这样的来追星呢。你就知道他对我们在家里产生的震荡啊，那个激动啊有多大。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跟他 email 联系，他也跟我们寄东西，是有联系的。所以呢就没有找到，那我想也是神的心意，不让我们去追人啊，让我们甚至他常去的海滩我们都去看一看，看是不是那个，或许是Tacoma 靠近太平洋，临近太平洋的海滩，就是这么。因为十几年前可能也那时候生命也比较幼小，虽然对他当时的这本书上的结论是很多的不能理解理性很多不能理解，但灵力深受触动就是被吸引被触动就这样的来追求。但是呢很可惜，看过就看过了不像我家的师母呢，她就一直就在这本书上呢这个书所给带他呢整个人生的一个翻转，他产生了一种翻转价值观的改变整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那我都是就是当时呢触动了一下也触动很长时间实际上，但是呢没有认真的去寻求神，就是我如何能做到这一些就是中途呢就半途而废了，就没有产生果效。那我昨天呢我就花了差不多接近大半天的时间，我看到几乎要看完，所以他有几乎快要看完，看了80%现在，所以很兴奋。我就看到这本书秋楠姐妹所讲的几乎跟我们教会这几年讲的原则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他当然他有一些实际经历到天堂，看到了那个第三类得胜者要去的地方，他就是看天国嘛，其实就是第三类得胜者要去的地方。当然他也去了那个第二类得胜者，他也看到了第二类得胜者，也看到了第一类得胜者，也看到了仅仅得救者，他也看到了没有得救者的地方，他其实这几个点他都看到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分，他没有。但是我用今天我的装备和学和这个知识呢，我大致看到这一群人是处在第一类得胜者，另外一群人是处在第二类得胜者，还有一群人他实际上是仅仅得救者。那看到他们的在天国的那个在天堂的他们那一种为就是永恒的命运和永恒的样子给我们一个实物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些，未来我们用实际的眼光到天堂去看一看它是个啥样子。所以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把它一个形象化，帮我们所学的东西形象化。那我刚才周爸他们讲的，我觉得他分享到他的软弱信主这么多年，他其实是他也分享到两个层面， 其实就是生命和关系层面啊，这两个层面啊，过去是疏忽的，因为这是整个教会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其实在整个家庭教会里面，所有的几乎都有同样的问题，几乎应该说所有的人都是在生命、关系和事工这三个，我们不是说到生命第一，关系第二，事工第三吗？生命其实就是跟神的关系啊，关系呢第二呢是讲到是人际关系，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两样头两样整个教会都没有注意，才导致我们的个体都缺乏。其实周爸他这样的一个症状呢，他其实也是我的症状，我相信也是整个家庭教会的症状，就是在生命和关系上过去长久不注意，长久没有在这方面去操练去对付，以至于到我们这两样上面都是啊短板，都是瘸腿残疾，所以呢只是在事工方面。那我相信其实这个残疾这一个软弱啊，这样的一个瑕疵啊，一个毛病啊，其实是蛮普遍的，不仅仅是家庭教会，其实是整个我看很多教会甚至是人类啊，他就是这样的，他重视什么呢？重视做事，重视外面而不重视关系啊、你看在公司啊，在老板呢、啊、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社会上啊很少注重关系的公司，大部分都是你事工，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态度，你的工作业绩，你的工作成效，包括在学校我们读书考试啊，这些成绩都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社会它就是以成功导向，事工导向的，我导致的，所以我们处在这一种社会文化里面，其实这个在整普世教会我相信也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要走出一条路，其实跟普世教会都算是一个先锋吧，因为我们是最差的，这两样都很差，他如果能走出来，那谁都能走出来，所以呢神拣选那个丘南他也是这样的，他就是丘南是没有多少人那个人的这个装备的基础的，但是呢神依然拣选他来成为这一个伟大的器皿，所以来成就神的功，感谢神。反正就是在这两样，我觉得这十天要在这两样上确实下功夫，在生命就是跟神的关系呢就是和人际关系这方面下功夫，愿神祝福大家，谢谢。
阿们，感谢主。孙爸这边一个分享呢，我就看到这个海柱弟兄在这写 comments， 写注释啊，非常好啊。他看到他说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项目经理啊，只注重工作啊，没有注重这个人际关系啊，讲得非常好，感谢主哈。就说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晨祷呢，就是从各位牧者的分享来看，也是在重新的认罪吧，就是赎罪日这段时间，我们真的是要来认罪悔改。我觉得借着如同一人这个聚会呢，从昨天我分享的是他们两家，就是赵爸和张牧师他们两家人，张爸爸我们就这样讲吧，他们两家人的这样的这个55年的这样同行的彼此谦卑彼此顺服的关系那么今天我觉得我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弟兄祷告会，新人堂弟兄祷告会，我们就是又更深的看到的是他们彼此的这样的这个因着赞美是神的计划和目标能够实现，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重点。那么今天呢早上的周爸在为自己的这样的剖析和认罪悔改当中，也看到了我们自己整个家庭教会我们的这个领袖们的不足啊，可能有些会好一些，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相对比较差的。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读到了这个克莱尔就是主耶稣基督写给心腹的情书第一卷 7.5 里边，他讲到说像刚才这个周爸分享的大使命和大诫命的关系哈，那么这里边有一段话，我觉得我可以读一下，大家可以一同来感受一下，就是他说主耶稣说，我希望我的大使们首先要成为人类灵魂的热爱者，我希望你们极其敬重和尊敬每一个人，我住在每个人的里面，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从每个人的身上看到我的存在，这样你们就不会越界。如果你们能亲眼看见我的天使们是如何尊荣世上最不起眼的人，你们就能明白我期望你们对他人有什么样的尊重。人的内心非常柔弱，从出生到死亡， 人类一直都活在被排名次、被人命令、被人贬低、被人批评、被人排斥的环境里，呼召你们成为我，我需要你们靠近他们，或在幕后默默的扶持和敬重他们，并向人类彰显我对每个灵魂的大爱。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完成。
现在如理如理情况。
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完成我在人类身上的计划和目标，不要想着你能得到多少，而要想着你能付出多少。不要想着证明自己多能干，而要想着如何证明别人多能干。在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温柔和尊重，因为我为每个人都付上了同样的代价。当你想修理对方的时候，当你想改变对方的时候，当你想更正别人的错误的观点的时候，你就轻看了我在十字架上为每个人所付上的代价。所以感谢主，就说赞美赵爸对于张爸他们两口子的这个赞美，他们自己分享说他们对我们的赞美，对我们顺服的赞美，让我们能够顺服下来，使我们的顺服真正的做成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生命的这个一个真实的体现。所以我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就是我作为我个人，我经常是在挑剔别人，尤其在家庭当中，经常是带着这个就是挑剔的眼光，带着这个眼镜呢去挑剔自己的家人在哪些方面没有做好。因为在家里是最释放的，所以最在家里的时候呢是最真实的。对于别的同工弟兄姐妹或者同事，你可以忍可以让，因为你一周可能见一次，你一个月可能见一次，但是对于家人尤其是妻子，在很多时候呢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尊荣。就像刚才所讲的，我们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可以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命定，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从赵爸对于张牧师张爸他们家里的这样的一个55年下来的这样的尊重和赞美，使他们真正的做成了这样的顺服和谦卑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值得我个人的警醒，就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彼此这个家庭的生活当中，人际关系里边，要更多的去突破这个自我为中心，就是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尤其是家人，在这个里边看出那个白点，而把这个黑点从他的生命当中挤出去，不是靠着我，也不是靠着他自己，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美好，这样的大功，所以达到这个 Z 点。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回味，继续的去思想，然后在是个赎罪日的时候，重点作为一个家庭关系的突破，我觉得这是神在这个5779年这个赎罪日，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也愿意分享出来与大家共勉，求神来祝福我们，感谢主，阿门。
刘爸，可能刘爸不一定听得见张传道的声音，我提醒一下。
好，对，我没有听见啊，感谢主。我在想，非常感恩我们经历了吹角节啊，在这个吹角节当中，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领受了神的丰盛啊和恩高啊。我想在这个吹角节当中，最后神借着这个彩虹给我们一个印证，他与我们同在啊。我想他给我们这个印证呢，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种追求渴慕当中啊，领受的各种恩高，我相信神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的生命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又进到这个赎罪日啊，我虽然刚才没有听见有很多的分享，但是呢里边也是有意识到我们是蒙福的，我们能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日期间，我们能领受这样的真理，知道他每一个节日啊都与我们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呢，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赎罪日当中，确实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愿意从心里愿意悔改。就是我在我想我自己，确实里面外面有很多的服侍亲近啊，跟神的关系，但里面确实很少的，很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没有被神来触动，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点，也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那呢，可以说在这种情况，那我想这个呢，首先我刚才听了以后，就我们怎么能有一个好的态度啊，就是怎么能有个真心的一个转向神啊，看到自己现在这个光景是个人的问题，是需要神的怜悯和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啊，先有一个这样的真实的一个好的态度啊，但是这个好的态度呢，要没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和能力，我们也不会有的。就里边可以说没有那么太多的一个饥渴，没有那种的一个依靠神，所以说这是我今天一个最大的一个领受，也是这一段的时间，就是我的里边怎么被神来更新，里边怎么被神来触摸啊，愿意里边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这个呢也求神在这个赎罪日当中赐下这个恩典悔改能力来转向他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看重这个十字架的路，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我们要不思想这个十字架的全备的救恩，我们就不好就是没有这个动力来走这条路。那我们真的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开启，十字架我们怎么来拥抱它，怎么来一天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被破碎被改变啊，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另外呢，就是扫罗给我们的教训，失去的这三方面，那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自己也真要一个警醒，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立刻回转啊，要不然也是很可怕的。好，愿神有恩典，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悔改的心，先赐给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我们就是新年过了，就是接下来十天的这个严肃会，一直到这个下一个节日。所以这个严肃会的这个态度哈，就是刚才周爸也讲了，就是孙爸都讲了哈，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 A 点的这个态度，实际我们一直都在讲，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忧伤痛悔的心是很难，就是最难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A 点，承认 A 点，想改变 A 点都不算特别的难，但是就是要恨恶自己的这个软弱肉体血气罪啊，这些恨恶痛悔，好像我们常常是讲的就是很难。我自己最近也是在特别因为在这个新年的时间，在这个严肃会的这个十天的这个里面，虽然我们的禁食结束了，但是其实严肃会才从新天就新年第一天是才开始的，接下来十天虽然教会没有组织，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相信还是要有一个就是神所喜悦悦纳的这样一个态度度过这下来的这十天的这样的时间就是前几天呢看到这个爱的高油的这个公众号更新了主耶稣的信息都是这个时间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时间的信息都是互相的 match 啊，讲到就是说请随时做好被我提走的准备。那先知也没有在聚会里面也讲到说大灾难的这个前期的预兆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但是我自己听到在国度里面听到，只要讲到大灾难的前期或者大灾难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是被提的这个时间就是快到了，因为这个我们只要在真理上明白第一次的被提是在大灾难以前，所以实际我们听到大灾难的信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盼望的信息，所以 我在想到就是说信望爱的这三重动力啊，信望爱的这个三重动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力量，可能你在某一个方面，可能我们在某一个方面很弱啊，或者是忽视，所以这三个动力呢就不能一起的起来效力啊。那最近我自己也是在检视，因为讲到背题的时候近了，那就要重新的检视生命的态度，重新的检视你的优先次序，重新的检视你这三个动力是不是都有，而且是不是都很强。那信啊，信就是我们对 Z 点的这个相信，我们对 Z 点的这个态度，就是你是不是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得胜的这个 Z 点啊，这个就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很坚固的、坚定的啊站在这个 Z 点上啊来相信这个真理，持守这个真理，使用这个真理。如果你的脚不是很真实的站在这个 Z 点，那么你钓鱼整个的啊，你要把这个 A 点来钓上来，那么你的就失去这个真理的根基，失去了这个根基。所以这个信啊，就是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力哈、啊，就是我们虽然讲了很久了，但是我们要自己在内心检查检视，要不然我们还是在 A 点靠着人的力量往上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信的这个。啊，这个站在这个 Z 点的这个动力。第二个就是这个盼望，盼望就是知道现在时代的这个紧迫，就是大灾难即将来临，被提的事情要即将发生。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相信，是不是真的盼望？就是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对你来说真实，就像明天哦，你的飞机明天就要来啊，或者说你下一个月就要出差，对你来说这么样的真实。啊，还是只是听听讲讲而已，就是你的这个盼望的这层动力，这个绳子有多么紧啊？这个爱这层动力就是与主的亲密的关系啊，就是我们与主是在建立真实的啊，就是无论是说我们以前次序错了，现在要来把它重新调整也好啊，是不是在每天实际的透过内在生活，在真实更深的建立跟主的亲密关系，而且我们跟主新郎的爱情啊，这个爱是不是激励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动力？无论你是悔改，你的动力从哪里来啊？你的这个爱的动力，无论你是不爱世界，那么是有神的爱激励你不爱世界啊。无论你是行道，这个内在动力，主的爱在你的里面的激动有多少的这样成分？所以真的啊，我想啊，我就是啊，这里。啊，主耶稣就是讲到说啊，就是在这个被提的这个信息里面来说哈，我对我子民最大的一个心意就是要随时做好被我提走的准备。你要非常清楚你在我面前属灵的光景，你在我面前保守自己的清洁，随时做好迎接我面的准备啊，一定要把时间，一定要花时间赞美敬拜我啊，不要把心思都花在毫无益处的追求上。不要等灾难降临啊，跟你算账的时候再悔改。不要脚踏两只船，你的脚步应该始终踏在正确的路上啊！我相信就是信望爱的路上，不要享受最终之乐。有些人我已经预备你们有近4年的时间，但很多人还没有预备自己，他们仍然陷在世界里，不晓得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因此还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然而也有很多人已经醒悟过来了啊！虽然做应急准备、关心家人都很好。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和我的关系啊，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有很多人非要等到最后一刻再转向我，千万不要等到那时候就措手不及再悔改，不要拖延认罪悔改这件事啊。尤其现在我家的啊，就是说在这个10天的赎罪日的时间里面，就是认罪悔改的恩膏最强的时候，就不要再拖延啊。不要以为你可以等到明天再悔改，你的生命有可能今晚就结束。如果你一直不肯认罪，一直拖延时间，不肯完全的悔改，你的命运，你的灵魂危在旦夕啊！我亲爱的子民，为了与你们共度时光，我从早等到晚，我渴望唤醒你们的心灵，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炙热的爱情。大多数人都躲着我，是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对你的爱是温柔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我深深的爱上你，我不否认你们的缺点。啊，所以主对我们的 A 点看得很清楚。尽管如此，你们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如果你了解我的心情，你就不会拖延、懒散、拖沓、不肯祷告，你就不会害怕去面对自己的失误和问题，因为我会对你说：“来吧，让我们一起去面对。你的软弱是你无法靠自己去战胜的，请让我住在你里面，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我想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站在这个，不仅是在信心真理上站在这一点，也是在站在神的爱里面，兴旺爱的里面哈、啊，让我们手拉手同心合力一起面对你的问题，这才是我的心肠。但你疏远我，你有错误的内疚感，撒旦一直的控告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与我和好，在我心里找到你的家。一旦你找到了这里，你永远都不会要离开啊，因为在我的心里你能够听见我的声音，安息在我的膀臂里，体会我的感受，远离虎豹豺狼对你的这个撕咬和折磨。这就是我想要你去的地方，这也是我给你的产业，这是我在十字架上用我的死为你们换来的产业。所以在认罪悔改时千万不要拖延时间，因为你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你住在我的心里，我敞开的双臂必永远托住你的你，所以你不用害怕午夜灭人的毒病、黑夜的惊骇或者白日飞的箭，因为我是你的盾牌和救赎主，因为你专心爱我，我必保护你。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牧者的带领和分享。我在想，因为一开始我在想我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我都有点害怕了，害怕什么？害怕又说到扫罗王啊，所以我就有点有点紧张，我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其实扫罗王真正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着隐藏的生活，不能见光的生活。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这十天的研述会啊，可以把这些都把它清理。感谢主。好，我觉得我还是想唱这首歌，我们等候你耶稣。